好，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这个软弱的器皿祷告，我们也为这个平台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你创世以前的拣选，谢谢你为我们差遣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十架生命流血的成就。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如此美好的时间，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聚集，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查考学习你的话语。当你把我们这帮召聚借着这个平台，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一同在你面前来聚集圣洁的手，在你面前守望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共有的恩典，也赐给我们祷告的灵，使我们在你面前真正能够聚集圣洁的手，随着祷告，跟那些恩主你开我们的心窍，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主，你也知道使人开现这当中机密的当中，求你激进他，也求你高牧他，赐给他当前的话语，使他能够把你新的话选中流露，使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正同得造就，同被建立，使我们在这时代当中能够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更好的起来荣耀你的名，成为你时代的见证。把众弟兄姐妹献交托，还是把自己献交托，把下的时间献你交托，恳求恩主你亲自掌权做王，除去内外其有心无暇的拦阻，使我们或精或简同门真理的圣灵引导。感谢赞美主，仰望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一边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一边是约拿书的第三章，还有启示录21章的第二节和雅各书的第一章。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自洁找雅各，离恶道免神怒。一边是除罪，一边是理罪，一边是败仗，你说一边是失败，一边是得胜。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叫以色列民今天要查罪除罪。那一边是我们看到神记者约拿警告尼尼微城的人，和神的愤怒要临到了。那记者警告是让他们能够使他们知道什么，就是认知罪和离罪，他们知道自己是活在罪恶当中，知道自己手中的浅报和那个心中的书信的脚上的恶道以及心中的恶念，让他们都明白。一次在神面前，我们看到他们是完完全全借着今天约拿的传道，约拿在神面前，在他们面前把神的心意向他们宣告，有他们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连边也都可以说连边都是告诉我们在处罪，但是让我们要知道今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知道神愤怒领到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七章一到五节，我们首先来看约书亚记的七章一到五节。所以以色列人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细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弥的儿子雅干娶了当地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出，以色列人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我们知道在第六章里面，神记者约瑟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不要娶当地的物，以及金银铜皮这些东西都要归给神，成为为成圣归神，要完全要归入神的库中的。但我们看到雅各今天却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并且特别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在这里特别提到是什么呢？犹大支派中细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弥的儿子雅各，特别提到延续。我们看到就上下嘛，上中下四代人啊，曾孙、孙子、儿子、 还有他本人嘛。连续我们看到上下四代人都提到这个名字，这让我们看到就在上面来说，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就太爷爷、爷爷、父亲嘛，那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美的，但我们却看到雅干，他就是搅扰者的意思，雅干是搅扰者。那为什么会这样？就这事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信仰是一个是信仰是需要传承，一代代的去传，但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父亲属领的，那爷爷属领的，或者太爷爷属领的，那他的子孙后代就不一定属领。这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屡见不鲜的，不说今天一个属领的父亲，那他就会生一个属领的儿子，那一个牧师的儿子他就会成长就成为牧师，生下来他就会成牧师，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才非常清楚告诉我们，雅各今天他犯了罪，为什么？是因为他娶了当地的物，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又偷窃。所以第二集当约书亚就打发人往哪里去呢？就从伊列哥打发人往埃城去探地，去探那个城，去探经底事。那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城那地，那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探了以后他们就回来，回到约书亚那里，对约书亚说，众民不必都上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城我们后面就看到嘛，他总共只有12000人，埃城是个小的城，所以总人口12000，那有多少的兵丁嘛，男女老幼，整个只有这么多位。所以以他们的计算来说，说2000-3000人上去就已经足够了，大家都不要什么，就是都上去，免得大家怎么样来往奔波嘛，就是受累，那就派个2000-3000的精兵去就好了。哪知道他们就去攻打的时候，在埃城人面前逃跑。所以第四集嘛，我们看到民众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那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0，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他们高高兴兴的去打仗，觉得哇，这个小城嘛，很简单的，2000-3000的人嘛，当派出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精兵啊，精兵强健，是大勇士派出去的，哪知道在埃城面前却失败。那失败的根源在哪里？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怒气向他们发出，是因为他们自己娶了当地的物，三声五令的一直提醒说不要拿什么，就不要拿当地的物啊。对迦南地这些物，他们的衣服这些都是当地的。那我们却看到雅各他不仅是拿了当地的物，并且又是偷窃。偷什么呢？偷神的物，金银铜铁是归入库中，归给神的，就圣别归神的。但我们今天却看到雅各去偷了，其实我们就看到嘛，在第21节，雅各怎么说？说我在书读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四两衣服，一件美好的四两衣服，2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所以我就贪爱这些物，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衣服把银子遮着，帐篷里挖了一个坑，埋在帐篷里面。我们去看到，不仅是拿了当地的物，还有是偷窃神的物。一次他就连累谁？一个犯罪就连累整个民众。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在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当时是个整体啊，是个整体，他出去征战的时候就是整体。但是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当属灵征战的时候，一个人的软弱会带来整体的失败。我曾经听一位长辈啊做这样一个见证，就是一帮人嘛，去做什么，就去赶鬼嘛，做赶鬼的工作。当去赶鬼的时候，进到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的家中的时候，那个鬼反而是更加凶。风水呢，那个鬼直接就指着中间啊，那个鬼附之人指着中间一个人说，昨天我家白酒你还是住在守卫，是你今天来赶我啊。哇，当时大家都呆了，那个人直接就是整个人就是傻了，脸就是红了。为什么？因为头一天刚好在那里唱大戏啊，庙里唱大戏，他去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去赶鬼，是一个人的软弱带来是整个团队。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是一个整体的工作。当以色列民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是整体的，那中间有个人犯罪，等于是就是留下一个破口，破口留下来，破口留下来，那就会给仇敌有可乘之机，也是给仇敌有控告的机会。其实以色列民成为什么？就成为被咒诅的，因此咒诅就领到那失败到。所以一节我这里是写了一句，是犯罪惹神是一百姓，犯罪惹神连累百姓，以致连累百姓整个在埃城战役上，我们可能第一次战役就失败了。他在这里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我们看到的是当他们去埃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有好好的选择。其实每一次的征战告是很重要的，其实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他们没有祷告在神的面前，直到失败以后才被逼到神前，在神面前俯伏，在神面前来哀求，说哀在耶和华怎么好啊。就是我们看到啊，出去一个团队出去祷告的时候，出去工作出去征战的时候，祷告是非常重要。所以神家的长辈们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说要祷告，并且我们要知道说幕僚的时代，幕僚的时候是祷告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祷告是何等的需要，我们也看到就是祷告是何等的趋少，祷告越来越少。真正祷告的人愿意，为什么？因为祷告是要付代价的。有的不仅是早上起来祷告嘛，要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个膝盖，有的人说啊，跪在那里祷告膝盖受不了。其实我们也发现嘛，有的啊，那跪着觉得大家不行的话，就坐着祷告嘛。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坐着祷告的目的是用跪着祷告去的，不是说我们那跪着太辛苦了，我们就坐着祷告。但如果有一天坐着祷告也辛苦的话，那我们怎么样？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啊，那我们躺着祷告算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聚集的时候，其实说实的，我也很亏欠，很亏欠嘛。有时候啊，就在打开的时候嘛，有时候自己有时候啊，就衣服有时候好像随便穿一下是这样就可以。其实不是，当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在这个祭坛上的敬拜，我们跟实体敬拜其实是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需要恭敬的心来到神面前的。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来提醒。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时代当中，我们今天的祷告要怎么样？不是啊，想祷告祷告，不想祷告就不祷告，就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先寻求神，如果先寻求神的话，神马上就会提醒他们，那中间有的犯罪了，先查罪，那再去征战就会得胜。因为没有祷告，也就没有神的提醒，因为人已经犯罪，破口已经留下来了，撒旦的控告，既然有破口，就露在撒旦的控告当中嘛。那我们再看六个主节， 和约瑟亚便是立夫，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约瑟亚一看这个，哇，众民都消化如水嘛，上面告诉我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啊，被杀了36个人，高高兴去打仗，一定会打胜的，觉得必胜的，哪知道吃了败仗回来，大家都整个人就懵了，到底什么原因啊？怎么会失败？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亚的长老们就在神面前蒙灰啊，撕了衣服蒙灰在神的面前匍匐，一直到晚上啊，匍匐在神面前。到晚上的时候，约瑟亚说怎么说？约瑟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为什么约瑟亚不明白的？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原因是什么？因为缺少祷告，缺少与神之间交通。这是约瑟亚不明白，是他刚刚当领袖。这里说不是说每个领袖就一定会知道。就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当出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教会当中出现是出现事情的时候，就是会甩锅给人啊，这就是你领袖的事情，这就是你牧者的事情啊，这都是你的责任，这会很容易甩锅。但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是与约瑟非常同心的，在神面前一起服务，虽然大家也不知道。对约瑟亚来说，他刚刚当上领袖，前面打了第一次仗义，其实是可以说两次仗义，一个是过约旦河，一个是攻下耶利哥。但对于约瑟亚来说，我们看到过约旦河那样汹涌的河，凭着信心过来，这样坚固的城也绕到圈嘛，凭着信相信神的话语，神前倒塌他们都把它攻下来，那心里面免不了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觉得不错嘛，啊，这个不错。你看两次的这样的啊大的范围，那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旅程过来，他难免会有什么，会有一些心里面觉得啊，现在的确觉得会有点不错，有点骄傲起来。但当面临哀城失败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的以及领袖们他的那种无处，就束手无处，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失败是什么原因？那他们所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服服。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所求的没有，只是告诉我为什么领我们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人手中。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亚的一些软弱所在，但我们也看到新的领袖也是在逐渐的成长的，不是说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就不会犯错，会犯错，但在错误当中，当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神是蛮有怜悯的，是在错误当中逐渐的成长，不是说一错再错，那大家就躺在那里就躺平嘛，现在一句话说就躺平算了，什么事都不做了，反正是失败，不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瑟他是马上来到神面前，这些长老这些首领也与约瑟非常同心的一起来到神面前。但从约瑟的话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个这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所带来的一些后遗症，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两个半支派，他们虽然在约旦河东那过来这边，这时候这里我们看到约瑟说为什么领我们过约旦河，在那边住好，那边也可以住得下来吗？可以住得下来，约旦河东他们可以住得下来，容纳得下他们，但约瑟说为什么将我们带到这边来，交在亚摩利的时候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吗？那像那两个方式派在那边，那我们就不用打了。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装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输的呢？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说，这样一打仗还是第二次战役啊，在一个小小的埃城面前就装备逃跑，说这怎么办呢？还有什么货可输的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些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我们会被除灭，大家一听到这个 说马赛就会来攻打我们的，说那时你为我你的大名要名要怎么行呢？你为你的大名，说神啊，你为你名的缘故，那要怎么行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方面看到约书亚的软弱，那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约书亚知道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哀求，如果不来到神面前他没有办法。所以六到九节所这里写来就是失败无处使神想祈求，失败无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但有个好的约书亚知道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他有他的软弱，但约书亚有他的强点是什么？他就在失败当中能够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来苦苦的哀求，在神面前来祈求，说哀哉主耶华，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失败当中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不是说一失败就大家彼此甩锅，干什么？你们为什么怎么打败仗的怎么样？不是，他不是今天把锅甩给别人，而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那怎么办？并且神在神面前的祈求嘛，说你为你的名，你的大名要怎么做呢？当如果这样的话，说你的名会因此受到羞辱。所以失败无处是神前祈求。我们再看十到十五节，那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耶和华是知道人心肺腑的，也知道约书亚刚当领袖嘛，刚当领袖属灵的经验还是缺乏的，那神就亲自的提醒他，神非常体贴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神体贴人的软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神有宽容之心，但我们却发现人却没有宽容之心，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为什么这样俯伏在地？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去了当地的物，神就直接提出来了。因为约书亚不知道嘛，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打败仗嘛。那在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从一个角度来说，约书亚也觉得他是显得非常好，那以色列民那应该这样嘛，我们看约旦河这样过来，伊利哥这样就倒塌了，他大家应该会听命，会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但其实约书亚完全忘记了以色列民他本来就是硬心浅陷的人，在旷野的40年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屡次的犯罪，屡次的今天就是犯了再犯了。但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的提醒，他的那种灵觉还是缺乏，但神今天也是体贴，神也体谅人，知道约书亚啊，就体贴约书亚的软弱，那就直接告诉以色列人，今天犯了罪，违背了我的约，取了当地的物，说又偷窃又行诡诈，偷窃诡诈取了当地的物，又把那当地的物怎么样，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是成了被咒诅的，因罪而来的。咒诅从哪里来？是犯罪而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的审判就来到，咒诅就临到了。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罪会带来咒诅，带来什么？带来神的审判，带来神的愤怒。因为有罪就是被撒旦会控告的，所以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地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们赶紧要查罪除罪，如果不除掉罪的话，神说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洁，所以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地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如果不除掉的话，那前面约书亚所担心的就会成为 真的，如果不处置的话，那会被仇敌围困，在仇敌面前会站立不住的。我们再看下面，就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出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出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出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地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誓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行了愚妄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这是细细的，一方面告诉我们是细细的查罪，或者说啊，这个父亲很熟灵，那就没关系，他的后面就应该没问题，不是？细细的要查，啊，一直的还要查。支派从支派嘛，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很熟灵的嘛，对不对？但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当中，就是今天就是犹大支派中的人犯罪，细细的去查。去查罪，还有呢，就在查罪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神给人还是留有余恩。在查罪当中，是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让这个犯罪的人直接嘛，犹大支派抽出来，犹大支派十二支派当中一抽出是犹大支派，那雅各不知道嘛，他知道的嘛，哎，查到犹大支派了，犹大支派再查到他的爷爷，他的太爷爷，他的爷爷，他的爸爸。这样查下来，最后查到他自己，他才认罪啊。就从一个方面来说，神今天依然是等待着亚当的悔改，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待。但在神的恩中，不知道不知悔改，最后亚当就是被处死了。但我们首先来看到就提两句，提人软弱是神轻提醒，体贴神的人的软弱，神轻提醒。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这是圣灵以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求，圣灵以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许多时候神今天提醒我们，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但其实这里神当日对约书亚所说的，今天也是在对我们说，神对约书亚的提醒，今天也是提醒我们这一方。那有时候的确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软弱，但神有时候会提醒，那我们要做的是赶紧的悔改。就再就是命苦欲明，自解除罪。就对约书亚说嘛，你要叫以色列人吩咐以色列人自己啊。自己就叫约书亚告诉百姓就要自己赎罪。我们再看16到下面的21节，16到21节，所以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是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进前来取出希拉的宗族，使希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迪，使撒迪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希拉的曾孙撒迪的孙子加弥的儿子亚干。我们看到这里支派，从支派到下面宗族，从宗族到下面家室人丁嘛，一个宗族下面就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还有说一派一派嘛，我们是说一房一房，一房二房三房嘛。那这些人下来慢慢的查到谁？查到亚干，亚干也查到了。约书亚就对亚干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已经知道了，查到亚干就知道嘛，亚干就是有问题了。这个教导者就是在中间有教导，所以当约书亚说的还是那个不是直接咬牙切齿的，今天你赶紧的认罪了。他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他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 神知道内心，人看的是看外表，但神看内心，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人感觉上来说嘛，好像哇，这个宗主是好，非常属灵的，好像这个人是非常属灵的，那他的后裔应该也属灵，不是？所以在这里不禁让我想起启示录里面第一个教会，就是亚细亚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大家有没有发觉以弗所教会其实在属灵角度来说，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教会，也是有很多名目牧养过的教会。首先它是谁建立的？是保罗建立的。以我们来说，他是使徒，外邦的使徒嘛，保罗书建立的，伟大的使徒保罗今天建立了以弗所教会。还有什么奉信家亚波罗，他也来到这边。还有保罗得以萌生在以弗所教会牧国会，并且耶稣的设使徒之一爱徒约翰嘛，使徒约翰他最后也年终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也是在以弗所教会的牧会，甚至外书记载是死在以弗所教会的，然后甚至在现在的就是以弗所的遗址边上还有约翰的坟墓在那边呢。还有谁？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年老年也是终老在以弗所，最后一直他的坟就葬在那里，成为现在有一个被称为童贞女之家，就曾经玛利亚所居住过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属灵的伟人，还有在他们中间，以我们来说，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属灵的，但我们最后去看到主对他的警戒是什么？如果你不悔改，把基督所失去的爱心寻回，真才要从远处弄去。因此我们要知道，不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就一定会有属灵的后裔。但相对来说，不是说绝对的，相对来说，但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正敬虔的父母来说，对于下一代来说，这些多数的下一代都会出现一个就是属灵的后人，是有的。多数的时候是这样，但不一定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属灵的父母就会有属灵的儿子出来。我们看到大卫就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他的儿子，那前面这几个儿子有几个有用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在这里查罪的时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不是说一个属灵的支派，这个他好下面的一定就好，不一定。所以约瑟他在这里又继续的去查，不是因为这个支配好，还这个长辈好，那下面就不查了，不是。遵着神的命令细细的去查，这让我们看到，让我们非常感恩的，他不是看人，而是真正完全遵神的命令应该去做的。还有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就神给亚当的一个机会，让他赶紧的认罪悔改，但我们却发现是没有。所以16-21节，那亚当嘛，20节亚当就回答，当查出来以后，亚当下面是没有了，他就是他一个家庭。那约瑟就对他说，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是鉴察人肺腑的，人看人是看外面外表表，神看人是看内心的。那亚当回答约瑟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被查到以后才承认，我实在真的是得罪了耶和华。就是什么？我所住的是如此如此，是我在所读的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是哪一幅？的200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我们就看到，非常从约瑟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他是遵着神的旨意，你说谨遵神命是细查罪命，谨遵神命 仔细的去查，查罪，除罪。再一个，我们看到在压杆的一个方面，我们会发现什么？就是他心存侥幸，是自私反悔，心存侥幸。他心里面存着侥幸的心啊，这么多人啊，这个宗派里面，一个支派里面，一个宗族里面，这么多人就一定能查到我吗？存着侥幸的心，他在那里，就这是什么？他的心存侥幸是对神的不信。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今天的压根就是这样，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那心里的刚硬不是说一下子刚硬，有时候心是慢慢硬掉的。为什么？因为罪是越来越多，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有时候啊，撒旦的诡诈不是说把我们直接拉过去放大罪，就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嘛，说大罪不放，小罪呢不断。这就是我们许多的时候会出现的，会容易进掉入的一个就是坑里面，有陷阱里面，撒旦的诡计里面就是这样。就是叫我们一直接去放大罪，好像直接去庙中拜偶像，吃祭偶像之后我们去吗？绝对不可能嘛，头砍下来我也不去。但有些的时候却会拜那无形的偶像，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是忙得不亦乐乎啊，一直累昏了，累昏了，像以上最后把自己的长子孙都卖了。就特别在这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有时候说我们真正说耶稣，今天我们去卖主，我们不会去卖主啊，把耶稣卖了，会不会？不会嘛。但我们却看到有许多人是把主日给卖掉，把主日卖掉。本来是敬拜神的嘛，但今天啊，今天很忙的，有生意，那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就去做生意嘛，先开店，先钱上了再说。做礼拜，每个礼拜有嘛，甚至在网络上现在有很多，那现在还有重播，我靠主播去看播就好了，那敬拜神无所谓。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危机，这个时代一个危机，也是这时代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徒的悲哀。真正在基督徒来说，我们看到在中间有的很多，有的是父母性的，那下一代出来嘛，他名义上是基督徒，其实挂名的嘛，遗传的，但从来没有做过礼拜的很多现在。并且我们看见的发现是什么？很多人他就是存着一种侥幸的心，反正耶稣没来。大家有没有发觉，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做礼拜的人很多，大家祷告的那个是啊，咚咚咚咚咚，的确大家就很有力的祷告。那现在呢？现在还是这样吗？我现在当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平台上有多少人吗？现在还有多少人？我相信当时最多的时候，应该是一倍还不止吧，一倍还不止。所以我现在那边，就是服侍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平台当中，在钉钉上聚会嘛，来的人有时候100多人，主日崇拜有100多人，那最后慢慢的、慢慢的少了、少了、少了，就40-50人。原因是什么？主降的有时候那种侥幸的心理，反正没有关系的。有的人好像是已经过去了，在那过去了，耶稣还没来嘛，反正没关系啊，我现在还可以继续的去赚钱嘛。但不是，我们要知道不要心存侥幸，有许多时候罪是逐渐的，如果不及时的解决的话，那会逐渐增加，我们的心里面是逐渐麻木掉的，离神会逐渐愈来愈远的。所以我们看到亚当的心存侥幸是值得我们警戒的，心存侥幸是自食反悔，到最后才悔改，那是太迟了，亚当他的悔改太迟了。我们再看22到26节，约瑟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罪证嘛，在众人面前 放在神的面前。约瑟和以色列众人把希拉的真身亚杠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杠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亚哥就是两类的意思，两类，亚杠两类的众人。那最后他自己连着他自己的家人，意思他自己家人全部都死。那人说是不是神太残忍，放这个是亚当一个人啊？为啥把所有的人以及他的牛驴羊帐篷都带到亚哥谷去？我们要知道，当在那里查罪的时候，但不是查罪，当亚当把这些东西拿到自己的家里面，在帐篷里面挖坑衣服、买金子、银子的时候，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家人知道吗？但他的家人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想起科拉的后裔，科拉党灭亡了，科拉死了，但在诗篇里面，我们却发现有科拉后裔的死啊。为什么？经常明文告诉我们是他的约瑟，就是科拉的儿子们没有与他父亲一同灭亡。他没有走父亲的道啊！但今天我们看到亚干他犯罪，东西拿回帐篷的时候，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那些仆人婢女，有没有看见？都有看到吗？看到不熟啊？那有人可能说啊，这是那我是仆人，我没有主权书嘛，已经在查罪了，在查罪啊！这在神前坦率说。神面前，我们要知道真理，真理是不能讲人情仁爱的。我今天跟你关系好，所以我就帮你来，就是帮你来遮罪，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时候神今天的审判，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首先从哪里开始？亚当犯罪后，神的审判首先是临到无花果树的叶子。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如果成为别人无花果树叶子的时候，神的审判可能首先会领到你，就这样，就不能为别人遮罪，不能沉默不言的，有的必须要说的。现在一样嘛，有的我们看到就知道某某人今天犯罪，有的人应该要挺胸挺上的，当一个人的面子嘛，有的不敢说，抹不开面子，也不敢说，算了。那我反正我吃我的圣餐嘛，他只是吃他自己吃了自己的罪。现在不是，我们当看到这个人教会当中有掺杂有玷污的时候，是需要及时提醒牧者、提醒教会领袖的，不是说没关系的。甚至有的人看到这某某人也在领圣餐，那他干脆就不领圣餐，为什么？就怕自己被当让，那别人反正不管，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再看下面。约瑟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捡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他水源稳住他们所有的，和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移不发他的力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这让我们看到有两个，22到16节，所以我写了两句。一个是处境罪恶是挽回神心，当这王权查不仅是要查到就好像不是，查到罪还要除掉罪的，这在神面前真正能够彻底的悔改，要除罪的。知道罪是一回事，那知道就要认罪悔改。是什么叫悔改？不仅有悔，并且完成改过，不重蹈覆辙，不再重老路的。所以除尽罪恶是挽回神心，这个是因罪受报是警戒后人，我这个是写的是警戒后世，因罪受报，因着罪带来报应，这是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亚干他从侥幸的心到时才知道悔，是太迟了。那亚干今天他成为后人的警戒，说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就大在约书亚记的时候，那堆石头还在， 成为什么？成为护士的警戒。所以我是前几天看到一个石堆嘛，石头嘛，啊，刚好下面是提到就是卢德的妻子，所以卢德的妻子现在还是一个石头嘛，一个石头好像那石笋一样的立在那里，可是立在石海的边上，他被活一针就变成眼柱啊，成为一个石柱，现在还在石海边上，成为我们后世的警戒，因为他跟天使啊向后看，贪恋所多玛尔姆拉城里面的一切，成为我们的警戒。亚克境界有限，堆成一堆石头，警戒我们后世。好，这是这里。好，我们再看约拿书，约拿书的第三章，约拿书三章的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的话第一次什么时候临到？这是第二次临到约拿。第一次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第一节嘛，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了。”但约拿没有听，约拿没有听嘛。我们看到，因为这是有历史的背景在中间的，约拿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的确约拿他的那种爱民主的心他是非常强力的，他是一个非常那种民族主义啊非常强盛的。因为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京都，亚述帝国的京城啊，一直这座城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是三天的路程才能走，三天的路程。那有人说是三天路程是绕城一圈需要三天，那也有人说他是从东到西那走过去需要三天。其实比如说走过去就是绕城跑一圈要三天的话，走一圈这个是不得了的，大城是不得了的，走一圈三天的路程，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城当时是大到什么地步啊。甚至外书记载说尼尼微城的城墙，在上述记载嘛，它的城墙大到宽到什么地步，它可以走三辆马车并行在城墙上面，并行三辆马车，当时那个战车嘛。所以尼尼微城是非常坚固的，那最后是怎么淹没，最后是被谁淹没的，被谁淹没冲垮的。所以在神面前人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后面在应该是在约珥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但今天的尼尼微城我们看到当他的恶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叫约拿去，但约拿他不去嘛，就逃避。但是人虽然逃避，但神的旨意依然是不变的。神就记着鱼的肚腹，记着狂风大浪来造就约拿，一点一点的把约拿推到那里，就把约拿逼到神的面前来。那边我们看到约书亚是因着打败仗，他被逼到神的面前。这一边呢，约拿也是要逃啊，约拿是要逃，他逃避神的旨意，他巴不得尼尼微城灭掉。就亚述帝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是一个诉求，并且是经常来侵略以色列帝国嘛。很多人今天被掳掠，很多人被杀嘛。约拿说：“这个尼尼微大城，你们死光光，那我跑了。”一直约拿他就逃避，但神今天就造就他。最后记得大雨的祝福，约拿在祝福了三天三夜，哇，那个不舒服。在那个时候，约拿不得不低头。我们看到他到个地步是：你们把我抬起来扔在海中，海浪就会平息了，海浪就会平息了。约拿知道是他的原因，一被查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是我的原因，是我连累你们的啊！你们把我抬起来扔海里，为什么扔海里？ 扔海里就好了嘛，扔海里就淹死了嘛，这么狂风大浪扔下去就淹死了。约拿他怎么说？我就宁可死也不去，宁死也不去啊。那最后在杜甫里面，他不得不低头申啊，说我所还的愿我必定要还的，我所许的愿必定要还。在二章第九节我们看到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云，我所许的愿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也知道救恩的主权完全都在于神，约拿完全的降服下来。那他降服下来以后，神的话就第二次临到，说你起来，往哪里？往尼尼微大城去，前提诸的民宣告我对你所说的话。所以约拿他就走了。一到二节我们看到是受教也是主话带领，受教自己，约拿今天是受教了，受教自己，他知道救恩是出于话，神今天要尼尼微城悔改，要他得救。约拿说那好，我顺服，他就走了。所以当顺服的时候，神的话就再次临到。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何况不是如此，有许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逃避，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其实我觉得自己很软弱，有时候会逃避。在神面前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会见条件相立的，但其实我是非常感恩的，是恩给他一直的神的恩手，他一直的扶持带领我走这道路，使我能够走到今天，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在约拿身上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但也求主您能够今天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大家。有些的时候我们很像约拿的，但我们不是说今天神差我们去闯，但我们不去我们逃避，不是。其实有许多事情我们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约拿要走自己的道路。第三节，那边是犯罪惹神生怨的百姓，这边是受教自己是主话带领，受教自己，那神话语，神的话语就再次临到。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三日才能走完啊。我们看到那一边，约拿他就起来，真正主的话领到的时候，约拿他就遵命了。对，面向罪臣是遵命前行。第三节，面向罪臣，这个罪恶的臣，他是遵命前行。我在退缩，那边是失败无处，神前请求。我们看到约书亚，当他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唯有来到神的面前。但约拿是知道怎么做，那边是不知道怎么做，失败不知道的时候，他是来神面求。但这边我们看到是知道怎么做了，面向罪臣是遵命前行，他是遵着神的命令向尼尼微城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城是三天的路啊，人口后面告诉我们不分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连左右手还不知道的，就左手右手还不清的孩子有十二万。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城到底有多大，人口有多多。我们再看第四点，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就是尼尼微必倾覆了。哇，这个话说出来，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说尼尼微要灭亡了。但是完全照着神对他说的嘛，他就说出来，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嘛，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了，恶，那神今天要灭他，说再过四十天神的愤怒就临到尼尼微城，要倾覆，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是需要勇气的。就是前面的我们看到对约拿来说，就是暗地上他是要献出去的。但这么第四节的我们看到，当来到罪城，献这个城市去，与来到正城真正开始宣告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 去，那去以后有时候会胆怯，但今天胆没有。那边我们去看到领袖的软，但神体的软弱，那亲自提醒。那这边我们看到约拿今天的刚强是值得我们的效法的，所以刚强宣告是他讲到，刚强宣告再不四十天，因为要倾覆和必倾覆啊。再不是一天，因为城必倾覆，很直接，非常刚强的宣告。但如果我们要知道，罪恶的城，那么现在我们一个恶人，如果我们说他指出他恶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不是说真的啊，你真好把我的恶指出来，不是啊，有的是说出来会惹人怒的，说出来就会让人怎么样，反正是拉仇恨的。像我们真正工具啊，所以长辈们经常对我们说，叫我们怎么样，经常会说这个工具啊，工具直接就是说你今天是不对的，像施洗约翰嘛，他直接面对西律的话，直接咬着戒指说你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他的弟媳妇乌齐啊，你做这是不合理的，你是有罪的，直接非常刚强，咬牙切齿，今天要去攻罪。那今天这样也是这样，他刚强宣告，也可以说刚强攻罪，审判监牢，我因为只要倾覆了。那边是替人软弱，是神情畸形，体会人的软弱，体体的软弱，神亲自来提醒约书亚。这边约拿是体会人的心意，他刚起了宣告，说审判先要领导。但这里让我们看到约拿是走了一日，本来三日的路程，约拿走了一日。那这里有两种领受，两个，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三天的路，约拿用一天把它走完，就是吃尽的今天去跑去宣告三天路嘛，他用一天的时间去走，那我们就知道他的那种宣教的心，那种宣告他把神的话语传道，那个这是一个方面，是他刚才的宣告嘛，神方监造。但还有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另外一种的领受，是另外一个，就是约拿三天的路，约拿只走了一天，就他里面的那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其实还在，他是顺服，因为他知道嘛，神救恩出耶和华，神已经命令他去住，那他去住了，但他依然是什么，还是心里面其实还有他的。我们从第四章里面就看到，从第四章里面就看到，看到是什么，就是约拿还是希望尼尼微大城被灭的。那从这里看到说，约拿说你叫不要，你让我去捡号，我去捡了，但三天路他只走了一天就出去了，出城在城对面的山上住在那里，高山就是住在高山看大水是这样的。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嘛，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切甚发怒，为什么不灭了他们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走了一天，三天的路走了一天，这是约拿的他的一个软弱所在，他一直非常遵命强行，好像今天的尼尼微城，他今天悔改，也许他今天是真心的悔改，但没有持久，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啊警戒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就是刚强宣告是神官见到。我们再看五到八节的上半节，等于是约拿出城住在啊，不是五到八节下面，在这里，啊，因为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城的人他就信服神，他信服上帝所说的话，这约拿所宣告的神话，他信服，并且这信息传到哪里？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柱，脱下朝服，披上马布，住在灰中。我们看尼尼微城，就当时的亚述王啊，亚述王听到这个信息，就下了宝柱啊。所以这是很难的，一个王 那个宝座上登上容易，下来难。就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国家里面我们看到是这样。他选经济方法，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一样，其实每个国家都差不多，大同小异。那个位置登上就是容易，但下来的话很难，不愿意下来。为什么？因为不愿意下来。在教会当中，其实何况不是如此。那位置登上去，哇，觉得自己很好啊！今天我是教会领袖，我今天是牧者，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唯我独尊嘛。那下来是很难的。那今天的尼尼微城的王，就去这个亚述王啊，他就下了宝座，并且披上马布，脱下朝服，披上马布，住在会中啊，他也愿意住在会中。所以他又是人，便告尼尼微城通城，尼尼微通城，这便告通城的人，就下令嘛，下圣旨，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也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马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人要切切求告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五到八节的上半节，这里是两句，那边是愚民，就命苦愚民是自己赎罪，那这边是罪臣信服是往下保住。现在罪臣他信服上帝，也可以说信服上主，幸福上帝，那往下保住，就王从保住上都愿意下来。再一个说谦卑痛悔是禁止切求，谦卑痛悔禁止切求，他非常谦卑的今天痛悔，说王和大臣有令，从大到小，自大的到自小的都身穿麻布，头蒙灰尘，都住在灰中，披麻蒙灰的在神面前来祷告，就禁食，并且禁食的祷告。个人啊，人不可尝什么，甚至不可吃，甚至牲畜都不能吃，不可以吃。当披上什么，这披麻蒙灰的向神切切的祷告。那边是警钟审令时细查罪孽，这边是谦卑痛悔时禁食切求，变成谦卑痛悔，在神面前来禁食的切求，知道自己有罪，他就谦卑痛悔。我们再看八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说个人回头离开俗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恶道要离开，强暴要丢弃，手上强暴恶事是不要做的。尼尼微城的人，我们看到一直在外面什么呀？是东征西战，侵略别人，掳掠别人，掠夺别人国家的资源，为自己所用这样。我们抢夺别人国家的这些人口，成为自己的奴隶，为自己效力是这样。那他就说，出行的恶道要离开，手中的强暴是要丢弃的。做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一种真正彻底理罪一个表现，这是悔改的真实表现，而不是嘴上的悔改，外在的一种伪装，而是真正彻彻底底的。那边让我们看到是心存侥幸，是自私反悔，心存压杠是心存侥幸，可能说不准查不到我，那我就安稳了，我就安逸了，到最后被查到，查到的时候才知道我真的得罪耶和华了，真正的悔改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悔改是趁着今天，趁着还有今天，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并且悔改是彻底的理罪。所以彻底理罪是祈求神恩，祈求。我们看到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力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祈求，他说，那最后是主权嘛？说如果可能的，神可能会不发力怒，他转意后悔，那尚未可知，也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赶紧的悔改，想悔改再说，彻底的理罪， 祈求，就以祈祷祈盖的心，就去求神的恩典。人人要什么？要切切求告神，不仅是切求，还是祈求，以乞丐的心态向神求恩。但那边是心存侥幸。我们看第十节，于是耶和华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给他们了。于是神就查看，神是查看人间肺腑心肠的，他知道神的心怀意念，人的心怀意念，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我们的心怀意念神是都知道的。我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神看到他们真正悔改了，那神就后悔，是把所说的灾祸就不降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也是连句，那边是除尽罪恶，是挽回神心，这边是真诚悔改，挽回神心，也就是真心悔改，他是真心的，应该真诚的悔改，使神的心意被挽回。那边是除尽罪恶，那神的心也挽回，这边真诚的悔改也是把罪恶除尽，神的心挽回。再一句是理罪免灾，是降神逢恩，理罪免灾，当离开罪，灾祸就离开了，是享受神吩咐的恩典。就从另一个角度，也可是享神的威荣，神的威严和荣耀。威严是指神是绝对公义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那神也是有慈悲怜悯的神。当离开罪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对于外邦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神，神都这么做，何况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孩子，是神的儿女。因此各位，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其实神的恩典是非常快速的领到。大家还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吗？我们前面查过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步步离开的，从至圣所到殿的门堂上面，从殿的门堂到东门，一路上层东门，从东门叫后面的山，从山上再上去，这样一步一步的离开。神是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的，最后因着百姓的背离无奈离开。但神的荣耀重新来到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从东而来，直接就是进入圣殿，进入至圣所，神的荣光就充满整个圣殿。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领到是非常快速的，当我们真正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一直享受神吩咐的恩典，他是乐意施恩的主。理罪免灾是降神逢恩，那边是因罪受报，是紧贴后事，因罪是要受到报应的，但真正悔改的时候，理罪的时候，那神的恩典就显现出来。好，这是大人。我们来看小人，小人的主题是渴慕寻求，耕耘脚中必会见主。渴慕寻求，我们真正有渴慕的心，寻求主的话语，寻求主的道，寻求主的面，那跟眼脚中，跟着眼群的脚中，预备建筑，要预备建筑。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没有那种敏锐度？这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接近，越来越近。还有大家有否有感觉，好像现在整个那个轮子，历史的轮子一样，好像越转越快，在快速的，那很多的事情跟圣经里面的预言啊，是越来越快的吻合。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接近，那我们是要预备见主的。但我们是在主里面真正需要渴慕寻求，所以一边是预备，一边是跟随。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1章的第二节，启示录21章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城新耶路撒冷，我小时候曾经看到一幅画是什么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画， 远方就是一座城，当走近走到画前面的时候，看到是什么呢？看的就是都是这个城都是一个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嘛，在21章的后面告诉我们，特别是第九节开始，21章第九节开始说，拿着七个金王城门幕后七斋的七位天使中有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那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我们看到有十二个门，下面有十二根基，那后面说第一根基什么，第二根基什么，就这些什么，其实都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种生命的品格，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上面十二个门它的预表是什么，十二个根基在预表什么，那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所以第二集里面嘛，当使徒约翰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从神那里是吧，从天而降嘛，由神来从天而降，如同什么，如同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如同心腹已经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再告诉我们当主来的时候要迎娶地上的教会，主再来的时候要迎娶地上教会。所以在20章第六节里面说，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是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住神和基督的祭司，定要与基督一同住完一千年，一同住完，这是前面让我们看到的，在前面书信里面说我要赐他权柄，就如同我从父领受的一样，他要用蹄杖辖管他们，把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砸得粉碎，就从基督那里与主同等宝座同掌王权，已经是预备好。怎么样才能预备好，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就这里，因为雅各书是以两种书法，一个书雅各书是所罗门所著的，那另外有一种书法是雅各书是有人为所罗门所著的歌，那这里前面第一节告诉我们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那这里所指的是所罗门著的，但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为所罗门著的，为所罗门著的。那雅各里面他一方面告诉我们什么，一方面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婚姻的美好，真正在基督里面那个夫妻的那种啊，和睦同居夫妻的那种同心的美好，其实更带出什么，更加带出的就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美好，真正在基督里面合一，教会是心腹嘛，那在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的一种预备。所以这里也是啊，概略上几个我是有提了三句，一到七节是可饥渴慕义是不住寻求，所以饥渴慕义是不住寻求，上面我们看到主题就是渴慕寻求是根源脚中预备建筑，那八到十四节是根源脚中是爱主尊道，跟着羊的脚中，所以我们在节录里面从一个方面顺角度来说根源脚中，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是我们真正就在基督里面是同路人嘛，一同的往前走，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着羊的脚中我们才能见到羊的牧人，所以主说我还有另外的羊群也要怎么样把它寻回来，使他们归入一群，我们要归入一群必要也是需要什么，是跟着羊的脚中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族群里面的一员，这五到十七节的定睛主身是与主合一，定睛主身是与主合一。那我们来看一到七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新年他所说的，也就是心腹所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新鲜，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出于众从你都爱你，名如从道出来的相告。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提到名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论名我要赐给你大名。那今天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要在神面前说，为你的大名要怎么住呢？如果我们今天被灭的话，你的名也会受到亏损。那其实神的名，我们要知道神的名，他荣耀本身就是属于神的，荣耀本身就是属于神的。那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也不要说啊，我今天这样的话，神一定要看顾我，不看顾了我的话，那神会他自己的名会受羞辱的。其实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自己好好的回归，自己好好的寻求神，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彻底领罪。这样不说我这样的话，那没关系，我犯罪了，那反正我犯罪嘛，最后倒霉没的是神，那神就一定要怜悯我，要看顾我。如果存着这样的心的话，是很危险的，神是要讨罪的。但我们要知道，神的名是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不管怎么样，它那香的气味是遮盖不了的。这个是我们神的名是大而可畏的，那神的名是馨香的。所以要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来内室，我们必因你的欢喜，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称赞爱情，甚至称赞美酒，就主对我们来，因为为什么要称赞？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们看到今天主对尼尼微城的人，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城，神依然还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借着约拿古宣告传道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就如果人神不给人悔改，直接倾覆就好了。那为什么要叫约拿去传的原因，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就约拿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是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不愿一个人堕入沉沦的。所以我们称赞主，我们在神面前，之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恩典，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爱主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路上的众女子啊，我虽染黑，却是素门，如同基塔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说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施养稀物，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里让我们看到新年他对于新郎的那种渴慕，这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主有没有渴慕？何必在你同伴面前如同蒙着脸的人呢？来到哪里是来到神的面前，真正面对主，来到主的面前，所以饥渴慕义是不住的寻求，不住的寻求神，寻求主的面。8-14节跟眼角中爱主君道，说你这女子中，这是新郎的回应，新郎对于新年的回应，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说我的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脸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线因创作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那这是新郎的回应。当真正渴慕爱主、渴慕主、寻求的时候，那主对我们的回应，我们只管跟着羊群的脚中去，跟着羊群的脚中，不是乱跟。就现在我们会发现乱跟嘛，跟着狼的脚中走走。就我们会看到有的人说什么，那跟着狗、 跟着狗走是吃屎，跟着狼走是吃肉。那现在是这样的书也很多的，但跟着羊就吃草，跟着羊，但我们要知道你要跟着谁。那跟着狼最后就是我们会成为他口中的肉的，不是说那跟着狼也有肉吃，不是啊，那是指世上，比如说你要棒要搭好，棒要跟随，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谁，要跟着羊的脚中，那才能到牧人那里呢。所以跟羊脚中是爱主真道。说王正注血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为我的良人为一菜，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菜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木药这是告诉我们是受苦的限制，为我的良人，以我的良人为一菜木药，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对主有多少的回应，我们真正的爱主尊道。十五的世界定清主生死与主合一，所谓的家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各自眼，所谓的恋人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木树，香柏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泉子。那这里告诉我们真正是与主合一，定清主生死与主合一，在主里面真正的完全合一。那与人同心合一的话，那会有人情人爱的成长，唯有真正与主合一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一切的人情人爱在神的里面能够蒙恩典。好，这是小伦，因此当主再来的时候嘛，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主，如同心腹预备好自己。好，大小伦的中心是除亚干离二道，可跟主住心腹，除亚干离二道，可跟主住心腹，真正的和睦跟主，我们要住主的心腹，而不是今天啊人情人爱，也不是今天跟从人听从人，乃是真正定睛在主的身上来跟从主。好，愿主祝他的话长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做个回应的祷告。我们看到今天的亚干，他因着贪恋地上的东西，今天偷窃神的物，取了是吧，就是自私的物，刚毅的物，就是两类的众人。所以我们这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需要圣洁的，教会是个整体，当有一个人软弱的时候，那就会带来破口。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祭坛，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是一个整体，现在求主今天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使我们真正能够看重祷告，时刻的寻求主。今天约书亚有他的刚强一面值得我们学习的，但也有他软弱一面是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因为他没有好好先寻求神，也是带来后续的战役的失败。那我们看到这次失败给约瑟带来的一个教训，那后面就让我们看到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像亚干一样存侥幸的心，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存着一颗真正痛彻心扉的那种真正悔改的心在神面前，求主真正能够接近我们，主的灵能感动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在这时代当中能够真正成为主的见证，使我们今天像今天的约拿一样，真正能够刚强壮胆的去传道救人，使我们能够知道救恩是出于神的，我们是不能更改的，唯有真正以神的心为心的神，那我们才能在主面前蒙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